的主。那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在默想一段的一个经文，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五章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，或生或死，我们都是谁的人？主的人。你是我的主，他真是你的主吗？罗马书十五章当中，我说我这过去一直在思想，我们都不是为自己活，我们都不是为自己死。有一天神接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见我们的主在当中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哪里？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如果我们翻到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要来看这段经文。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在15节到15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自己的会堂里，在何时之入口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必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们祷告不可以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，不叫我们一切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祷告里头，我把这个几个经文放出来，里面有四个祷告。这个祷告是你们祷告的时候，红字你看到到了第七节第六节，你祷告的时候，到了第七节你们祷告，再接下来是你们祷告要这样说。所以耶稣这个时候把这个很重要祷告重点放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要来思考有关于祷告，我们一起低头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献上感恩，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，我们也来思考在祷告当中我们该怎么来做，我们该如何来祷告。主，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祷告感谢奉耶稣祈求。好，那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第五章人家说五六七都是登山宝训。什么是登山宝训呢？就是耶稣到了山上里面开课。耶稣开的课，开什么课呢？开神学院的课程。这个神学的课程我们称为实用神学，实用神学啊，我们有系统神学、实用神学，还这个解经神学，还有好多神学。这个神学耶稣开了一个实用神学，这个几章登山宝训，你会发现如果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开始，他谈到了实用神学。第一个论福，谈到了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。他也谈到我不是来废弃律法，我乃要成全律法。他谈到了一个人如果怀恨的话会有什么处理，淫乱要怎么处理，离婚启示。第五章谈到很实用，跟我们的生活很大的关系。第六章谈到了施舍，怎么尝试呢？左所做的不让右所知道，怎么来施舍。也谈到了祷告，也谈到了进食，也谈到了你们的那个理财。你们的财要放在哪里呢？放到天上去，因为地上有虫有小偷偷，所以要放在天上。耶稣谈到这个，还有说你们不要忧虑，也不要忧愁，你看地上的花，你看天上的鸟，不错不错，只能养活他们。到第七章他就谈到了很实用的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你们论断人也必必论断。还有祈求就必得到，祈求寻找。然后呢谈到天国是进窄门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到你什么叫进窄门呢。然后进天国的法是什么，如果你都按照这个 他所讲的这个使用时节，你们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而是不是盖在这个沙盘上。所以耶稣一开始在教课，教这个课程里头，所以这个教这个课程的时候，他其中里面有一个课程是有关于祷告学啊。祷告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第六章开始谈到一个祷告，所以我们谈到一个祷告很重要。那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跟祷告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个灵，所以啊，我们跟神的沟通透过一个祷告。那么祷告呢，就成为祷告的人。所以他讲到，不要像法利赛人这样祷告，不要像外邦人这样祷告。这祷告的人要从哪里开始呢？从我们的心里面，你的心当中来发出来。一个祷告如果从心发出来的，它会像台风一样大有能力，因为那个带的能力连树根都拔起来，那个力量会起来，就从心里面祷告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祷告的人呢？就是心思向着神。因为一个人的心思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的方向，你的心如果不向着神，祷告是假的，就是嘴巴动一动而已。我最近有一个感受哦，很多基督徒，什么基督徒呢？就是他成为基督徒，他受洗了，他来到教会聚会了，他来到教会当中，但是我发现他是个无神论。基督徒怎么可能是无神论呢？那我为什么这样想呢？因为他跟神没什么关系，他的心思不向着神。他如果祷告是嘴唇在动一动，这个很浅薄的祷告，浅薄的祷告好像什么，好像一个微风吹动的，那什么，他就是这种所谓的仪式而已。什么是仪式啊？我这个年代啊，在台湾长大的人哦，在小学的时候早上要早操，要到集合场集合，要升旗，对不对？要唱国歌，然后做个报告。中学、高中都一样，大学不必。那当兵都要早操，要做个仪式，还要呼口号，对不对？后来看电影都要放国歌，是不是？你们以前看电影要不要放国歌？唱国歌你们要不要站起来？要不站起来？一个仪式。基督徒，我发现有一些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基督徒他如果跟神没有关系，他只守一个仪式，他的心思若不向着神，他的心思祷告说，哎，我问你一下哦，你们有没有心上人？有没有心上人在哪里？在隔壁，隔壁砰砰的没有人。心上人是你心思向着他，是不是？你心思向着他，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神？那你跟你的心上人有没有好的关系？有的是好关系，有的关系很紧张，有的关系很薄。最近有一个叫做很流行后，我才发现叫异地恋。什么叫异地恋？哎 ，long distance 啊，他住在这边，他的相恋是透过手机。讲话互动也是透过我手机，有的人还会每天，有的人没有，但是他的心是向着他。我发现一件事情，祷告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你祷告的时候心有没有向着神？就像他唱诗歌，唱诗歌啊，口一开心就开，你的心向着神，你大声在唱的时候，你是向着主来唱，你的心就开始向着。你来到聚会当中，我们一开始敬拜的时候，你心向着神，你的敬拜、你的祷告，你就跟神连上，就好像拨通电话一样，你连上去了。那么今天我们谈的祷告，第一件事情谈到祷告的人跟心思有关。第二个，好像行善事去年来讲过祷告的律三件事情，你是不是3K 党的？我是这样问过，对不对？哪3K 啊？就是 S。那祈求就必得着，寻找就必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。这是一句哈、连续动作。你祈求了，还要去寻找，还要寻找到了，还要怎么样？ 就好像你找工作一样，寄出去了，寻找了，还要去 interview 一样的一个动作。可是在祷告的命当中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是今天在马太福音的63章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东西都要怎么样加给你。你要先求他的国，神的国，神的义，他要将你所求的这些东西都加给你。你祈求什么，你寻找什么，你向神敲门什么，他要加给你。一个真正祷告的人，他是为神的国祷告。我问你一下，你要先求神的国和求神的义，你怎么求？也是说你们要先求他，哎，你怎么求啊？我们说刚才我们的督导文里面，愿你的国降，你有没有这样求？神的国是什么？思考一下。哎，你住在美国还是住在哪里啊？你住在美国谁管你啊？美国政府，美国政府现在是谁打统先呢？我们台湾叫川普，别人叫特朗普，反正就是那个阿普就对了，他专管。他现在说关税要 25%， 都不敢讲话，是不是？原来那个国是掌管，你在这个国，你是守美国立法还是守中国立法？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啊，台湾有一个 stop sign， 那个 stop sign 啊是干什么用的？参考用的。美国的 stop sign 要怎么样？是实际要 stop， 对不对？有一次我就开车急着要去讲讲道啊，去停下，刚 stop sign 啊就走了，后来警车就把我拦下，下来，窗户摇下来 ，Sir， 我说 ，Did I not stop？ 我没有 stop 吗 ？Falling stop， 我没有 falling stop 吗 ？Five seconds，one two three four five，five seconds 那叫 stop。拿了我的这个驾照去登记一下，一看，没有什么过来。I give you warning， 我给你警告 ，Falling stop， five seconds。以前那是参考用的，在哪里？在台湾参考用，在中国也是参考用，在美国呢，罚礼钱，罚在面前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国是掌管，今天你的心被谁掌管？是神的国来掌管。你有没有守这个国呢？神的义，什么是神的义？你求神的义，什么是神的义？义英文怎么说？Righteousness， right 什么意思？右边，对。神的意是神看为对的事，那个对是神看的对，不是你看的对，不是别人看的对，不是，是神看为对。你先求那个神看为对的事，这两件事情一求了，下面你求的神都要加。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是一个为神国度祷告的人，他如果真的爱神，他就会去遵循神的旨意。所以当然我们都说，若遵循神的旨意，他就是立在磐石上，他的根基立在磐石上。一个人心中没有神的国，他的祷告是为什么祷告呢？为自己呢？什么是关心神的国呢？就是神关心神所关心的事。我们若关心我们的邻居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其同胞，常常是关心神所关心的事。神怜悯那个贫穷的、寡妇的，神在他的里面常常的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。神透过我们去关心，所以当我的心是单单的相信神的时候，单单依靠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神常常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遵循他的旨意，关心他的事情。我常常就说我为什么去做短信呢？其实我常常到了这个地方，像我这次到日本去，我站在日本呢，我为那个地来祷告，为这个人民祷告，因为日本称为福音的沙漠。很多人不认识神，他们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呢？不知道，没有盼望。所以我们发现就是，当你去关心的时候，从祷告开始去做关心。我去，我就祷告开始。 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律。刚才我们谈到律，现在我们谈到一个法则。所以刚才我们今天读了个经文当中，耶稣就把几个祷告的法则告诉我们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祷告的时候需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所以主耶稣的祷告时里面有四件事情，也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祷告的时候不可以虚假。还站在十字路口，还站在这会众，哦，好顺利。要进到内屋向父神祷告，父神会查看。第三，你祷告的时候你要相信你的父神早就预备好了，不像外邦人求求老半天。主啊，如果你让我答应这个事情，哎，我去请哥仔去在这掰哥仔去演给你。哦，那很多外邦人用这种方法。还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他做了一个 sample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个当中，还有一个东西，祷告有一个基础，那个基础是什么？我问你，你祷告需不需要蒙神垂听？你祷告需不像空气，你要蒙神垂听，有一个基础，那个基础叫做饶恕的能力，你饶恕别人能力。所以祷告法则很重要的，主耶稣就把这四件事情放出来。好了，我们来谈谈看，有一个人戴德森，戴德森有点跟我有点关系啊，因为他姓戴，我也姓戴，所以人家问我说，哎，你知道后来我的堂弟啊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他给他取名叫戴德森啊，所以你说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啊，我侄子嘛，我侄子就戴德森嘛，啊，戴德森我们知道他是从英国啊到中国传福音的内地会的创始人。那他讲了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呢，他说如果一个人真心相信神有预备，把他的头埋在空的面粉缸里面唱三一颂，神也会得听，面粉会满起来了。啊，有一天这事情终于发生了，他们家的面粉缸的面已经空了，然后他太太就说，来我们亲爱的戴牧师，你来看我们面粉缸已经空了，你来吧，你不是说吗，面粉缸空的时候唱三一颂神就预备吗？然后在台上讲，在台上讲跟台下不一样，台上我们激励会讲一些很激烈的话嘛，台下真正你面临到事实的时候，面粉缸空了你怎么办？他把人家跑掉了，他来把他抓住，他很现实的，没有米饭了你怎么办？可以啊，不能我一个人唱，跟我在一起的人一起唱。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怎么样，埋到面粉缸里头唱三一首，唱完一起来的时候，面粉就在脸上嘛，两个人大笑。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跟我们的行动是一致的，唱完没多久，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那天晚上有人就扛了一袋面粉来给他们，他把这故事拍下来。很多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是谁送给他们，他只知道一件事情，他们的天上父早已经知道他们的需要。祷告的本身的里头是有一个经历的，你有一个经历这位神，这是一个关系，祷告是一个关系，你跟神有一个建立一个关系，你经历过这位神，你知道你祷告蒙垂听。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一样，你如果真相信这位神，你的祷告神会垂听。就算他觉得你觉得好像我的祷告不蒙应，神也会让你知道为什么，或是要等待，或者是需要有一个改变，神都会让我们知道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父神。所以今天耶稣就教到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有一件重要事情，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 hypocrites 假冒为善。这些人干嘛？有一个是很重要，故意叫人看见，站在十字口大声祷告，主啊，你不是，你看我一周进食两次，吃衣服鞋，我不是那个碎粒，故意祷告。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当中，他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拦阻他们祷告，因为他们心充满了世界，充满了自己的利益，充满了爱恨情仇在里头。一祷告起来之后，他的祷告就变成控告。你看这个弟兄，他讲话讲，开始里面就很多的不饶恕在里面，他的心思拦住我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魔鬼也不喜欢我们祷告。等你真的要祷告，一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 电话声就响了，噔噔噔，现在是什么？这个乱了一样，要不要去接？假扰你祷告。后来一祷告就想着，哎呀，我有什么事情要做？平常都没事，你只要一祷告，什么事情出来了？还有一种人呢，常常要运用神来解决他们困难，他没有想到去帮助别人，他根本不想到说谁需要什么，他不要，他只想到自己。他说祷告是不可以虚假。我年轻的时候刚刚起来要为主做工的时候，我也需要得到人家期待，哎呦你好热心哦，你好年轻哦啊，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最好觉得很属于的样子是什么？进食祷告。你没有进食祷告？我今天进食祷告，但是我知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时候就故意叫人家知道，让人家以为很属于虚假。第一件事，耶稣告诉我们不可以虚假。第二件事情，神告诉我进到内屋向你的父祷告，父神会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用查看这个字？耶稣用这个查看哦，你祷告神要查看。哎，谁来查看？教务主任才会查看，对不对？校长才会查看，对不对？监督才会查看。哎，父神会查看。查看什么呢？有一种祷告是瞻顾器的祷告。这些人每一天都为同样的事情，好像关在屋子里面转来转去，找不到出门。他们只为自己的需要祷告，从来不知道别人也有需要。哎，有一种祷告叫做天花板的祷告，你们听过？什么叫天花板祷告呢？我们的父神在天上，在宝座上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祷告要通到天上去，他说祷告通到不到天花板，啪就掉下来了。在天花板祷告没有达到父神面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专顾自己。许多人不明白神的心意，也就是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生气。很多人专顾自己，为自己的困难祷告，为自己的问题祷告，为什么？为自己的孩子问下，他不知道别人。你为神舍去多少，你就能够收回多少。你爱人有多少，也被爱多少。你要得到更多，这圣经里面谈到，你为己的缘故，你为神满满的祷告当中，这是个属天的定律。神创造这个世界后，用律来管理这个世界，同样有一个属天的定律。这个定律里头也是很奇妙的。神看看你的心，我们说我们心是向了神。我说你的心上人，你为你的心上人，我们常常想到你的心上人呢。哎呀，我常常问人说，哎，你知道你心上人的鞋子几号吗？他衣服穿几号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心上人常常问我，你知道你心上人鞋子穿几号？哎，他喜欢吃什么？他喜欢吃鱼，还是喜欢吃肉，还是喜欢吃蔬菜？你会去关心这位神。他所关心的是，谈到内屋，进到内屋，翻译到内屋，也可以翻译成内室，也可以翻译成内心，也可以翻译成内在。这个爱人有多少，回报有多少，你为人祷告有多少，神蒙神之力祷告有多少，这个是基于什么？是你的内室的生活。进到你的内室，关上门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把世界关在外面，进到你里头，神是一个灵，神跟你的灵相同交通，你祷告心向他，你跟他交合念。所以盖恩夫人讲说，天国的福音就是一个内在生活里头，因为耶稣基督自己说，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，神的国就在你的里面。当一个人如果只是守仪式的时候，用字句的时候，他就没有活在里面，因为仪式是外表的东西，内心的里面，你开始把天然的真理，把天然的这些话语进到你里头思想，你会发现基督的平安就在你里面开始做治理的工作，因为内在里面神在你里头。注意啊，有人说祷告是一个关系啊，你跟神的关系。我问你一下，你跟你心上人是不是也常常在一个屋子里面彼此来谈心呢？心上人是谈心的。有人把老婆起来像花瓶一样放在家里面，按时拿薪水去浇她，从来不跟这个花讲话的。 花也是照样开，照样长，薪水照样给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你要把你的喜怒哀乐跟你的心上人讲吗？回到家里还拍桌子，你个老板，我祝福他，而你不知道啊，不得讲了，在你的心上，你跟神也是一样。同样一件事情，进到内屋里面，只有两人的世界，你跟神的世界，你跟神的交通，这叫做内屋，内在的生活。内在的生活，你领受他给你讲，你将你的心意向他倾吐，彼此的交通交流，这是进到内屋，父神擦干你的心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操练敬虔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次，因为今生来生的意气都有了。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八到十节，到了第十节说，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为我们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这些事你要吩咐人，也要教给别人。提摩太他的师父保罗跟他说，你要操练敬神，因为我们劳苦努力是指望在乎这个永生神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哎，操练身体，你有没有操练身体过？锻炼，我讲个笑话给你听。这个十几年前我到中国去的时候，这做展现那时候在家教会里头，讲起来没事干，我就穿着鞋子要出去，然后他就说，你要去哪里？师傅说，我要出去运动一下。运动？你不可以运动，运动是很危险的啊！运动怎么会危险呢？因为他们国内人讲什么叫锻炼，他不讲运动，运动是在外面拿旗子的叫运动。最近台湾也是很多什么太阳花运动哦，什么运动，锻炼身体。锻炼有没有益处？有，益处不在少。可是呢，唯独敬虔，操练敬虔。什么是操练？就讲到你的内在生活。内在生活就是你的操练，你的内室的生活。所以有人呢，就谈到了这个，你会发现呢，我们有什么体力？操练之后有没有体力？你操练，我们阿兵哥去的时候，第一天是新兵，就是操练体力，好体力。他脑力特别操练。哦，最近有个节目，什么最大脑什么东西的，我说记忆力啊，理解力啊，脑力强不强？很强。哎，灵力呢？有没有灵力？你有体力，你有脑力，你有没有灵力？灵力哪里来？灵力从哪里来？你要么追求爱，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啊！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哦。灵力高不等于灵性好，体力好不等于健康，脑力强不一定有智慧。有的人恩赐很强，他很会讲道，很会祷告，很会做一些，灵力很好。可是灵性呢？灵性是你的属灵的生命，是你灵里的生命。当你一重生的时候，你就重生的就像小婴孩一样，属灵的婴孩，属灵的孩子，属灵的大人。所以圣经里说，有人只能吃灵奶，还不能吃饭。当你慢慢长大了，灵力也长大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吃饭干粮，难了你都会吞得下去。所以所谓的内在生活宝宝几件事情，你每天要退到你的里面去安静，真实的祷告，读神的话语，以身相交。今天基督徒的一个灵性的高与低，就是我们常常忽略那几分钟以身相处独处的时间。回到家里跟你心上人讲话，所以呢，他怎么操练呢？就有人写了这几本书，有没有听过这几本书？属灵传统，属灵传统的礼赞，十个改变生命的属灵操练。哎，如果你有机会去你们图书馆看看这本书，它分成内在的操练、外在的操练、团体的操练。内在的操练有默想、有进食、有祷告、有研究；外在的操练有什么？有简朴、独处、顺服。而且这个操练，这个操练的本身，你教导你怎么过一个内在的一个生活。所以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 你就是在锻炼你属灵的肌肉。属灵的肌肉，运动员的肌肉是经过锻炼的，特种兵的体能是经过严格的锻炼的。哎，像我运气是很好的，我每个人台湾的每个人在当兵嘛，那个读书很多的人一抽就是一年十个月，像我们还没有到大学去的时候在抽兵嘛，有抽两年有抽三年的，我那运气怎么不错，我抽到三年的。为什么三年呢？因为我三年都可以吃公家饭了。然后下了部队就操练，对不对？一操练的时候呢，新兵结束之后就分发部队了。我别人的运气都很好，我比他更好，我被派到金门去。我先到了这个高雄的这个动野战部队，从野战部队师队看看输了，然后我们就到金门去。我在金门两年三年在那边，我运气很好，每天要锻炼身体。到了金门呢，干什么呢？做苦工，做那个什么。这个震撼教育场地啦，挖地沟啊，或要去躺那个什么水泥地，水泥包，一包水泥包50公斤，还要打石头，因为都是发钢面。再来，我那是身体最好的时候，肌肉，那属于的肌肉需不需要锻炼呢？也需要锻炼。我问你哦，我们那个最强的兵种叫什么？蛙人嘛，对不对？蛙人的话，两栖作战部队，哇，每个都说，哦，你两栖出来了，哦，每个胸部，黑黑晶晶亮亮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很荣耀的事情啊。我问你哦，蛙人最去受训的时候，他做过第一周是七天嘛？第一周七天，七天七夜几乎没什么睡觉，你看看，最后一道关你过就毕业，那一道关口叫什么呢？叫天堂路，有没有听过？有听过哦？什么天堂路？短短的100公尺。上面全部是什么珊瑚石头尖的，啊，你要翻滚爬过去，光看到那些尖尖的，就是这个心中就怎么样，两腿发软，还要翻的破的，那叫什么天堂路。我在下面我想说，基督徒要走天堂路是不是要经过内战呢？那个属灵的肌肉被锻炼出来，特种兵的肌肉都在强烈的要求当中被锻炼出来，流汗流血，坚持再坚持。哎，有一次500拉练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野战部队的。500拉练，我们从高雄走500公里大行军，到了台中乌溪桥再走回来。我的脚底上面有大水泡、小水泡，小水泡里面还淤血，这样走路的。哦，有的人还烧伤。别人呢是扛枪扛机枪，我长得比较健康，可以扛一个迫击炮。真的到最后就是意志力了，就是意志力了。走到威武营门口的时候，他下来说终于可以回家了，连长把我们全部集合起来，亲自不回一步抢金哥。我每次回去跟那个当兵谈到这个的时候，大家都很荣耀，我这段时间激情不得了，你们怎么办啊？这是荣耀，为什么？曾经当年有那个肌肉这样出来。我问你一下，属于肌肉是怎么锻炼出来的？就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天空中被锻炼出来。摩西在旷野里面被锻炼，大卫被人追杀在山洞里面站立，保罗跟希拉被监狱里面被鞭打了，两手三木狗的时候，他干什么？他唱赞美诗。但因为你被丢到狮子坑里的时候，在狮子当中，他仰望神，里面有平安。任何一件临到你身上是允许的天堂。你遇到困难吗？你要来什么？主啊，求你救我！主啊，求你依靠我！是，你把时间过来。若不是神允许，哦，我真要恭喜你，如果遇到难处遇到艰难，我真要恭喜你，因为你已经被进入了我们两栖蛙人部队，去做最强悍的一个属灵肌肉锻炼，撑过去。最近我看到一个影片，现在呢进入这个训练的时候啊，在两栖蛙人部队的时候，他会把你的爸爸妈妈女朋友都叫来，在旁边给你喊加油。 好、哦，你知道吗？走那个路要克服困难，克服恐惧，克服什么？撒撒滚的跑，还加油，加油，还加油！最后一个走过去，你就毕业了。有时候我们经到难处、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旁边的人给我们喊加油，跟你一起祷告，一起给你拖住。你在锻炼一个属灵的肌肉，属灵的肌肉不是在课室里面知识锻炼出来，生命中在高山、在溪谷、在丛林、在荒野里面锻炼出来。这个时候，你跟神要亲密的内室生活，你才能过去，因为你的力量是从身上来的。第三个是你要相信神已经有预备了，你不要像外邦人，现他这个主说了，你们还没有祈求以前，你们所需用的，你的父怎么样早已经知道了啊，你都知道了我还要求啊，你都知道了你不给我。我常常会这样讲，但父神知道我要的，那我要怎么得着呢？你怎么得着神给你神都预备好了，三人都有了，你怎么得着呢？因为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也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雅各书第一章六到七节，你如果向神求，你要凭着信心求，不要像外邦人用重复的话语，他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，求，不是，是信心。你相信这位神，你相信那个愿意赏赐给你的父神，你相信给他就可以了。信心的事情就是把事情交托给他之后，相信神要成就。诗篇第三十七篇说，当将人是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成全。不是交托完毕，你还要依靠他，相信他要给你。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哦，你知道两年前我们不是有一个台风经过吗？休顺不是淹水吗？水就淹过了，哦，淹完了，淹过了之后，哦，该修的要修，该不是，我的水龙头也开始修，我就有漏水地方去修。我们外面有一个这个水管呢，我要去修，我要把那个在滴水一直滴一直滴，我要把那个修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水龙头怎么样要扭开，结果一扭把它扭断了。原来它不是锁的，它是焊死在当中的。一焊死，水流到哪里？流到墙里头，啪，上水管里啪，那个，我赶快就把总开关怎么样关了？怎么办？按手上做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我们家没有水，台风刚过，所有的人都在修东西。我到处打电话，我打给我们那个这个华商会会长严伟伟，严伟。你做这个房屋中介的，哎，你也认识很多修房子的，你帮我找看怎么修这个。他说詹老师，你知道这什么时候吧？我知道啊，很多人修房子都不在，你就知道。我知道啊，我想你有办法，就算有办法叫他来，也是平常的价钱的四五倍以上，你要行吗？我说没有，怎么办？哎，你相当于救主，你相不相信这位救主？他是把你从地狱里救出来，把审判中救出来，难道现在这个时候还不救你吗？他不救你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。我跪下人按手祷告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愚蠢，我把它弄断了，求助你找人来帮我修理，找一个人来帮我修理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突然我们村部会的一个弟兄打电话来，哎，我想起来，哎，你不是有认识几个做装潢的吗？你也不认识啊。那个查尔斯说，好，我帮你问问看。他就去问，啊，问了这个余弟兄是以前我在旧安堂讲到的时候很好的一个弟兄，这个他是什么？他是做地板的，跟这一点关系没有。不过他以前打工的时候有帮人家做过一点小小的装潢，我来给你看看好了。他就过来看看，一来一看，哦，你这个问题很大呀，怎么办呢？在墙里头，水在墙里面，先挖一个洞呢，才能把它弄出来。我把那个墙打掉，重新弄，大工程呢，这个墙整个打掉，大工程。我求神给他智慧，他就走过来，走过去，走过来， 然后就回家就拿了一个东西，就在我们家挖了一个洞，伸进去把它修好。修好完就说：“好，我们今晚有水了，这样多少钱？”“
多少钱？我很贵的，多少钱？你根本付不起。”“那怎么办？”“
不必了，你是牧师，神差一个来帮我修，还不用钱，还把它弄好，还带我到空地过去买东西，把那个墙补起来。”当这样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必成全。生命有很多件事情，我当中有一个原则：你爱神有多少，你为神的国有多少，相对的，你的祷告蒙垂听有多少。很多时候，你的心上呢？生病了，你会想办法去的。你很多时候，你的心上人笑什么？你很快，因为他是你心上人。他若是我的心上人，我也是他的心上人。交托给神，只有信心。怎么交托？赞美、感谢、等候。圣经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切记。真的信心就是你把写好的信写完了，丢在邮筒里，你相信这个信一定会交到人的手中，因为邮差系统会把它送过去。很多时候我们预备好了、想好了，你没有寄出去，对方也收不到。相对一件事情，我们对神也是一样，你祷告人交付了，你去寻找，寻找必寻见，空门一定开门。很多人祷告完就放完了，然后以为事情会发生。不，三件很重要的是，你祷告了，求神给我机会，找对的人，找对的事，找对的地点，找对的方法，求神把这个机会给我，然后我去尝试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要依靠他，赞美感谢神给我最好的，你要相信。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说，应当应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就会给我们平安，会在我们里面的。去年我们要去中国，我们要去云南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我就把一些所需要的列出来，我也把代祷信寄出去，也求大家支持。哎，很多人有一个姊妹也说啊，我好感动，要为你们这次去的时候，把这些交给某一个人做这个事情，那您的需要，这个哈尼族需要。哎，到我要坐飞机的前一天，他都没有给我们呢。后来就想说啊，我来买咖啡，他就进来；或是我要来买两包咖啡，就给我的，就给师母两杯咖啡的钱拿了。还出门，一走出门又回来了。师母，你等我一下，他就跑到银行去领了一笔钱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从都不讲话，我让神在他心头讲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祷告的人，他的心是向着神，神对他的心里讲话。很多时候是这样，我都知道神有预备。很多时候你用信心交托，神有很多的儿女，他们会透过各样的方式。他这样，神也爱他。他自己有一栋房子在这个千万康附近，他怎么租都租不出去。然后请我祷告，我们就为他祷告，主啊，他为你的国度，他爱你，我祷告。后来不是两年前不是台风吗？台风淹水了吗？很多房子都不能住了吗？他也把他房子价格月的，他如果说一个月是1500块钱要这样租这样的话，他讲月的，月的呢想赚多一点，就放2500块。他很生气，我1500都租不出去，你还放2500？那个时候还没有台风的时候，我说这个区域本来就是这个价钱啊，我租不出去。一个台风结束之后，你知道他租多少钱？2800租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被人抢这样去租房子，然后要上班，那水都没有退啊，要拆房子啊。有时候我不知道这个是好的比喻不好比喻，但是神就为他预备一个好的日子，把价钱定高，把很多神把很多的好处都放到里头。他感谢赞美祷告， 所以啊，我们祷告的内容，耶稣这样教导我们，主祷文不是主耶稣祷告的内容，是主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。主教们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，很有意思哦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五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你的名、你的国、你的旨意。什么是神所关心的事情呢？神关心的是什么？他的名有没有高级，他的国有没有高级，他的旨意有没有在你里头，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事情，你们日用所需要的饮食，神早就预备，祈求感谢，求神赏赐下来。第三个，饶恕赦免人，免了别人债，如同我免了别人债。有时候我们心里会一件心里很难受的事情，交托给神，有一些对口，有一些讲话，有一些事情烦着我们，交托给神，说啊，这个人求你赦免。有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，总是会遇见一些让你心烦的事情，让你心头痛的人物，说啊，交托给神，赦免了罪。第四节，脱离凶恶与试探。有时候我们心里的恐惧，我们的软弱告诉神，主啊，我面临这样的一个恐惧，我面临这样的软弱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脱离这个凶恶，脱离这个试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因为我是个软弱的人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给力量。第五件事情，要宣告神的全能，我宣告你，你的大能掌管我，你我所有祷告都求你来掌管，国度、荣耀、权柄都是你的。你会发现这耶稣教导的一个秘诀。所以啊，当你的祷告里面那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那个基础，祷告蒙神灵的基础就是你愿意饶恕别人。你们不可以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，以为他们话多了就会垂听，但是他下面就说，你们不饶恕你的过犯，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的过犯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悔改认罪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主啊，求你涂抹我的不义。但你祷告过程有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你是不是也赦免别人呢？耶稣那个时候，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的兄弟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七次，七次可不可以？耶稣说，不是七次，是什么？七十个七次。七十个七次总共几次？494。你会不会算别人三次？我说一次哦，两次哦，三次。我告诉你哦，现在是489次，我饶恕你。最后一次就490了，以后我再，我以后不这样算。没人会这样算的。意思是说，你要不断的饶恕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有一个人欠他很多钱。欠王，欠主人几千万，所以说你看那个主人一看他，哎呦，你根本还不起，你这辈子都还不起，算了，老师你不要了。结果出去，人家欠他10块钱，他救他，把10块钱还给我。这个主人一听到说，我你欠我这么，我都还饶恕你，不欠别人吗？一逼我们神饶恕我们，犯了一生犯了多少的过犯，神都饶恕了。你的兄弟饶恕。这个得罪你，你不当饶恕他吗？一件两件。有时候神整个饶恕的本身的过程是什么？是个怜悯。因为圣经用一段神怜悯他，所以饶恕的本身不是说我饶恕，不是，是我怜悯你，你为什么存在这个环境，我怜悯你。神是个怜悯的神，他愿意我们也成为跟他一样的性情，怜悯人。所以当我一到日本去宣教的时候，我一看到的时候，他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好像很富裕的国家，很先进的文明，每个人都很有礼貌，哦，一直跟着，可是他的内心里头是困苦的，他的内心里头是没有盼望的。他们是这样的，他的自杀率是全世界上高度的。你有看到他的感触吗？不是对外表，他神怜悯，是我求神祷告，求神怜悯，把福音带给他，因为福音带来盼望，福音就是好消息。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件，祷告 你祷告是不是合神心意？如果祷告合神心意，有一件事情就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你的心思 set your mind on above， 把你的心思放在神那里，你的心思对着神，敬畏神的属性，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有慈爱，不轻易发怒的神，你把你的心思放在神面前，求你心上人，然后你认识祷告的律。这个祷告的律是什么呢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什么事情是神看为对的事情，而你的祷告是让神来掌管的。很多时候我的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成就这个事，你成就，你一定要成就，主啊，为你，你一定要成就。哦，你在砍错神吗？你在做指导吗？到底是谁在砍错？是神掌管还是你掌管？你非要成就，你要救他，你要医他，你要治病他，你要复活，你要病得医治，是你医治他呢，还是神医治呢？是神掌管还是你掌管呢？你的心思很重要，你要认识这个祷告的律。第三，明白祷告的法则。这个法则就是过一个内在生活，操练进行的生活。你在你里头就跟神在一起。那2016年的时候啊，我有因为眼睛，因为有带一次团哦，我带一个船上的团到云南去，带了8个人，经过很多地方，哎，带团很辛苦，是这样。你知道刚刚他去的时候，他的东西很少的，每经过一个地方哦，他就会买一些东西，那箱子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窄，越来越大。那里面有好几个女生，上飞机的时候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又累又饿又旅行，然后体力又睡眠不足，又很多事情，到最后说东西越来越多，说抬不上去，空中小姐也不来帮忙，那我说帮忙只能带7公斤，我看里面27公斤，
还用不了
一个两个，眼压过大，回到家眼睛就模糊了，模糊之后呢去找医生，医生说你内出血，俗称眼睛中风。有没有听过眼睛中风？脑中风你听过？有没有听过眼睛中风？眼睛中风就是里面微血管咬眼压过大，或者加上空中这种。主啊，你怎么带我进入天堂路呢？你知道什么叫天堂路了吧？所以我就开始依靠神，哇，做手术。在做什么？我都求神恩典，神很奇妙，丰富，他很长的护神长，但我说神丰富的预备，神用各样的方式让我经历他的恩典医治。我刚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是 1.0， 这个是 0.1， 啊 ,0.1 啊，几乎是看不见的。长话短说，我现在是 1.0， 0.6 0.7，另外跟我一个也一样眼睛中风的，后来就瞎掉了。那我现在眼睛是几乎是恢复视力，看得很好。但是这个过程，我就能够仰望他。这个动了手术，我第一次眼睛睁开，刚看那个针要刺到我眼睛里去。你看那个很脱序的，你知道吗？打开了，我眼睛很紧张，就看一个针啊，这个注射啊。打一个消炎，打一个什么，然后还做了雷射的东西。这过程实在是最可怜的是我的心脏人，他在旁边守着我，为我祷告，我老心脏人一直努力走过去。当然是父神都知道。我前几天读了一段经文，这个经文就谈到西家王打完了这个圣城，打完这个心脏，打完了我这个牙术今天打完了。我们的故事有时候我们知道了牙术啊，最后的时候有这个巴比伦人来看这个事情，那听说你这打了很多胜仗，很多神经奇效是吧？然后呢这个西西西家王就带着这个巴比伦人看了完了，圣经有一段经文突然在我里头，他说耶和华离开，暂时离开西西家王，要看他的心如何。心高气傲，你也把荣耀归给神，心高气傲。后来先知以赛亚就来责备他，有一段经文耶和华暂时离开西西家王， 要看他的心。负什么查看？负想查看就是他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头，他暂时不听你的祷告，其他都知道，他暂时不回应你的祷告，其他都知道，他要看你的心如何。这福音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从开始相信一直到尾巴，经过多少的困境，多少的难处，多少的反对，多少的艰难，你依然还信。这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你的祷告也是，很多人不信，很多人说自己傻，自己的方法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突然大便尿发泄了，祷告说成主啊，你破碎了，他跟随你们有你。后来为他按手祷告，祷告其实也没好，他开始找医生，开始找别人，开始找方法了。我心里想说，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回应，我们看不到医治，我也就开始用我自己的方法，我自己的手段，有自己，还是神有一个指示告诉我去找这个人，去找这个事情。这都像我们生命的过程，耶和华有时候暂时离开。耶稣有没有？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如果那时候耶稣说：“哦，你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我上帝的儿子，我跳下来给你看的话，你们就服了吧。”我跳下来啊、嗯！我要说耶稣为什么不跳下来？全部人都服他啊、嗯！他的心，心思，我再说了，心思是不是让神的国掌管？如约翰一书这样说：“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，他就听我们的。”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心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。约翰一书第五章，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，他就让我们无不得着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开始学习在祷告当中你教了祷告学，而这个祷告学让我们学会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使用所爱的。主，我为这些献上感恩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所祈求，阿们。